书接上文，栾扑包啊，在丰泽园的门前救了个人，这个人姓于呀、啊，丰泽园的掌柜的伙计大部分都认识他，管他叫于先生。而且呢，像王义军、施光安这样的小徒弟，都管他叫怪人。背后啊，还管他叫大好人，有时候还说他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。那么究竟这个人是干什么的，不得而知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话说这1947年的时候，那时候光复了，日本鬼子投降了，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了北平，各大饭庄的都挺火爆，丰泽园也不例外。那时候接收大员到这吃饭来，大伙脑袋都疼。买卖是不错，但不怎么挣钱。什么原因呢？这接收大员有四大特点。头一个，不光是自己吃饭或是宴请朋友，什么菜贵、他要什么，而且不问好坏，必须是满满登登一大桌子，以多为荣。第三一样，吃完了把嘴巴头一抹，记账，不给现钱。第四个特点，到这摆谱，没事胡挑毛病，稍微一不如意是非打即骂，因此大伙脑袋都疼。可那时候呢，就这于先生就到这吃饭了，有时候经常穿便装，有时候一个人来吃，有时候请朋友。不管他一个人也好，宴请朋友也好，头一个要的菜不多，不铺张浪费，二一个少而精，第三个就这于先生美食家，人家会尝滋味，这菜怎么个出处，怎么个源头，应当怎么做，他都是了如指掌。人家来吃饭了，肯定不欠账，该多少钱给多少钱。比方说某个菜某个菜的吃之得味，高兴了，必须得问这是哪个厨师做的，把厨师请过来，他还要敬酒一杯，临走了多给点小费，是出手大方。那怎么知道他是当官的？人们就发现这于先生每一次来，国民党的高级军官都立正敬礼，这您来了，规规矩矩，所以就判断这于先生这官小不了。究竟干嘛的，谁也不敢问。但这个于先生有时候也发脾气啊，他不怕花钱，也是美食家，你别糊弄他，你糊弄他，他是沾点就犯，一看就明白。那时候王义军大家还记得，有一次来吃饭，他要点那烤鸭，偏偏那天没有烤鸭，怎么办呢？这厨师就耍懒，把剩的烤鸭烤了一烤，抹了点油，给端上来了。现在咱们吃烤鸭也是这样，您看这鸭子怎么样？你一瞅，可锃明瓦亮，鼓鼓溜溜。行了，就给您片，片完搁到盘里头。问您这鸭架是带回去啊，是做汤？那会儿也不例外。赶那天，这鸭子是剩的，烤上来了，寻思一晃过去就得了，糊弄过去，把钱挣到手。人家用眼睛一搭就看出来了。而且拿筷子捅了一捅，于先生是大发雷霆啊。于先生说了，干什么？我是这里常客，我不怕花钱，拿剩的糊弄我不行。这怎么回事？这剩鸭子糊弄旁人行，糊弄我行吗？把掌柜的找来，把徐永海、吴兴章给找来。哎呀，这一顿批评一点也不留客气， 徐永海也冒了汗了，吴兴章也冒了汗了，让人家说的一句话也没有了，一个劲儿的赔礼。最后这于先生把这鸭子连盘子扔到门口去了，脾气就这么大。但是怎么说他是怪人呢？你看他批评完了，有时候还把徐永海、吴兴章找来让座自我检讨。刚才啊，我一时脾气暴躁，说的话不怎么中听，这个你们可以千万原谅啊，咱都是朋友了是吧，往后买卖就打实打实，不能欺骗顾客，你们说是吗？欺骗顾客对你们也不好，对顾客也不好，信誉扫地，信誉扫地，你这买卖怎么赚钱？还得说的你心服口服。人这里这人还自我检讨，就这于先生，所以大伙都觉得这于先生是个怪人。在1947年的冬天，有一次于先生没来，打来电话了，跟丰泽园的负责人说，说我呀今天有客人，不到饭馆吃饭去了，我点几个菜送到我家，我家住的哪哪哪哪哪门牌多少号，说的非常清楚。好吧，预约了得给人家送啊。那天就有这个王义军跟一个大伙计叫王元吉，两人提着食盒累得满头大汗，上这个于先生家里去送去，结果找的地方了没敢进，一瞅试试，为什么没敢进？门前完全是行车，再看国民党的大兵是荷枪实弹，眼睛瞪得溜圆，还有警察破门而入，时间不大把这于先生给带出来，连推带搡，王义军呢看得清清的，眼瞅着国民党的大兵把于先生推上行车，开走了，自然这菜也没送成。他们回去一说这个事儿，哎呦，于先生犯了什么法了？哦，明白了，那么好个人，今天被逮捕了，肯定是共产党。那么共产党一定是地下工作者，所以背后是议论纷纷。现在事隔一年了，到了1948年了，哎，没想到这于先生又露了面了。哎，不但露了面了，破衣啰嗦，是蓬头垢面，还栽倒在丰泽园的门前。后来栾铺包把他给救了，找大夫一诊脉一治，没病，饿的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得慌，饿得昏迷了。哎，刮完脸换完衣服了，吃点东西，精神头来了，扶旧如初。栾铺包一看呢，这于先生骨瘦如柴，眼睛还倍儿亮，腰板还那么直，仔细说就是瘦，不敢深问呢，不知道人家是干什么。那么说到这儿，书中代言哪儿冒出来个于先生，这人究竟是干什么的？哎，了不起啊，此人姓于，叫于心清，心呢就是心脏的心，清是三点水高个清字的清，于心清，安徽合肥人。这人早年呢在美国留学呀，在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，学识相当渊博，另外一个人具有爱国心，爱国心极强，另外还是个最好的美食家，家里有钱，吃遍了中国各种风味，你说什么菜吧，川菜、粤菜、鲁菜、淮菜啊，等等等，没有他不品尝到的。要不他怎么那么内行啊，吃什么菜一扒的滋味就知你做的好坏，就知道厨师的手艺如何，这人不愧是个美食家呀。后来回到中国之后，他具有爱国心呢，投笔从戎，参加了国民革命军，一开始在冯玉祥将军的部下做过开封 训政部的部长，以后到了福建，哎呦，跟蔡廷锴、蒋光炳跟这些人在一起发动福建事变，反对蒋介石，拥护共产党，有不少就主张，哎，要不怎么爱国心肠呢？到了1947年了，他照样在国民革命军里的服务，但是蒋介石不喜欢他，一看他是激进派，哎，这人很可能跟共产党勾搭连环，不放心，下令把他逮捕了，压了一年多，没什么事儿，觉得洗脑子洗得不得灵了，把他给放了，放了没吃东西，没吃东西，分文皆无。他一想怎么办呢？我要投靠一个朋友，这朋友离得还比较远，先喂饱肚子，借点路费投靠这朋友去。一想原来的时候我常上丰泽园吃饭，常上新丰楼吃饭，我跟这块掌柜的都认识，就说我吃口饭借点路费不成问题，原来我那钱花的太多了。结果他想错了，先到新丰楼见着汪恩普，汪恩普连门都没让他进，就把他堵在外头了，说你是抄要饭的。他一道过去的往事，汪恩普乐了，过去的事是过去的，甭提了，那篇接过去了，今儿个你就是个要饭的，我不能叫你登门，这才发生了口角。所以于新清是连休带气再饿，昏倒在丰泽园门前。同样是人，栾扑包则不然，念及旧情啊，就把他救到里边，还找大夫给他医治，另外还给他理发换衣服。人跟人怎么比？哎，什么叫好人，什么叫坏人，这就看得清清楚楚。于新清有了精神了，栾扑包告诉你得增强营养，至于上你为什么蹲监坐狱，那不能问。哎，当时的时事艰难，另外这个是敏感的话题，不到一定的交情不敢深问。栾伯伯说这么办，你呀没地方去，住到我这儿。哎，明天我告诉厨上，好好给你做几样可口的饭菜，你补补身子。等到第二天呢，做了几样可口的东西，于新清也来了精神头了，拿筷子一品尝，这个是龙井虾仁，哎，对，您尝的怎么样？不行，我行不行？知道龙井虾仁吗？这道菜主要在茶叶方面，非得清明前的龙井茶做这一道菜，这吃着才得味。你这不行，你这茶也过时了，做的也不得味。我栾经理，我怎么觉着跟以前不一样了？你这厨师傅手艺是退化了，是换人了？栾扑包一条大拇指罢了，真是美食家呀！那不像咱们呢，饿了馒头，不管什么玩意儿，糊了饱了填满肚子就得了。美食家一沾嘴就知道这玩意儿得味不得味，不得味人就不爱吃。栾扑包，你说，你说太对了。现在我的丰泽园名不副其实啊，举步维艰，我的厨师大部分都走了，就剩下一个郑福祥郑师傅。今天可巧郑师傅家有点事没来，让他徒弟做的，怎么样？我就知道不行吧。哎呀，好啊，这个栾经理，多谢你把我给救了。我不是说报答你啊，咱没事好好研究研究这菜谱，咱是自己的人了，你要这么糊弄，你丰泽园这牌子非倒不可呀。好，这么办，咱们先洗澡去，洗洗澡，洗洗身上的晦气，再到布衣铺，您挑几身合适的衣服，您觉着喜欢的，穿着又可体，怎么样？我花钱。好吧，那我不客气了，真就洗了个热水澡，回来再刮刮脸，哎，再把头型整整，然后又到布衣铺买了可身的衣服鞋袜全换了，再回到丰泽园，栾扑包把他留到柜房里头支好了床， 没外人，是彻夜长谈。栾国芳这才说呀，于先生，他们背后都说您是共产党，您是不是？那太错了，但是离着也不远了。实不相瞒，老蒋把我关了一年多，我受尽了折磨呀。这跟您讲，我临走还管你借点路费。我要投靠共产党。是啊，于先生，这么跟您说吧，您把话说到这儿，向我交了心了，我也不隐瞒了。我女儿啊，叫栾巧妹。我还有个最好的知心朋友叫姚真真，都是共产党，是吗？哎呀呀呀，我真没看出来啊。所以我跟于先生你说，我就盼着快点把北平叫共产党占领，我就盼着这个，这日子没法过了，物价飞涨，买卖难做呀，这么下去可怎么得了。于先生，您能不能帮着我出出主意？您是个大美食家，你说说吧，你把你的难处都跟我讲讲。这栾伯伯可遇见知心人喽，打开话匣子，把这些年所遭所遇、汪恩甫、刘坏魂，当当当当当，包括上海丰泽园的事儿，哎，打官司的事儿，全说。于新清认真的听着。明白了，明白了。你打算叫我出什么主意？您是美食家，您是行家里手，您说这日子我怎么维持？我干一天赔一天钱，我赔不起呀、啊。关张，我这面子过不去呀、啊。我是上海饮食业，是北平饮食业的会长啊。您说我关门关得起吗？关了门了，等于我这会长不干了，我什么不是，这些年白折腾，您看看我应该怎么办。哎呀，栾经理啊，刚才你在言语之间打了个比方，你说你现在好比过去的汉项羽，说你是四面埋伏，四面楚歌，眼看你要抹脖子了，你说过这话吗？说了。你这个比方不恰当，咱这么说吧啊，说当年的项羽在乌江拔剑自刎，为什么走投无路了？哎，九里山中了埋伏了，所以呢，项羽一看一切希望都不在了，抹了脖子。你跟他还不同，如果项羽当时有大军师范增在他近前，他绝不会抹脖子。你有我在近前，一定能重振丰泽园。